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对话的环节。其实我们都知道，汤因比作为二十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他解读的维度是相当的丰富的。那么我们今天讲堂呢，也选择了一个侧重点，也就是对今人的影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下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对话嘉宾，他们是来自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教授，另外一位呢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李教授，他的研究的方向是欧洲近现代思想史、世界近代史。那陈教授他研究的方向呢是西方史学史、西方城市史。那接下来就有请两位嘉宾上台，同时也有请我们文汇讲堂工作室的主任李念老师上台。
那我记得这个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国家要复兴呢，翻译是首先的要义。那这句话我想当时是在100年前差不多说的，那放到今天我想也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个上海人民出版社。刚才在系列的介绍中都看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在2000年的时候翻了那个就是汤因比的自己写的插图本，然后之后呢就翻了这个钟泉老师的两个版本，是2010年跟2016年翻了两次，所以呢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今天呢说说汤因比的成和否。那么我想具体的解释这个汤因比对我们今天，但是呢郭老师先把我们领到一个很好一个很旁的大厦里，告诉你我们的位置是怎么样怎么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理解汤因比是一个很好的站位。
我觉得郭老师的演讲是在一个史学的演进的过程当中把汤因比的价值体现出来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讲从他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史学本身的演进当中，那么凸显出汤因比他自己的价值，也就他在关乎人类本身的一种命运。那么他在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上同时那么进入到这样一个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郭老师已经把这个线索给我们体现出来了，这是非常清晰的一种体现，也便于我们今后很好的阅读汤因比的这部著作。
好，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感谢李念了给我们一个重新阅读汤因比的机会。那么郭老师呢是我的老师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他的文章和著作，那么今天听了他这个演讲以后呢，我是一个听后感。那么他上来就说他不是外来的和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其实经常有同事或者朋友问，你们做文科的为什么喜欢开会，为什么喜欢讲座，这个问题呢我以前没有去思考过。其实呢这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场所，如果没有这些场地，很多心灵的火花，很多的思考不能深入下去。比如说今天这场活动，如果没有前期设定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如何阅读汤因比，可能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不会深入思考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一类的讲座呢对我个人来讲是永远是新鲜的。那么今天呢听了郭老师的这个讲座以后呢，我个人感觉呢，他首先呢是从在思想史和史学史当中把汤因比的定位定得非常的准，两头不讨好。其实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上他的价值和意义是最大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因为你无论是读汤因比的文本也好，你读黑格尔的文本也好，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汤因比呢更结合我们的现实，另外汤因比这个人呢，我个人感觉他有很多的情怀，有很多的寄托啊，这是一般我们做个案研究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他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命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会建构或者想象出很多的东西啊，这一点呢恰恰是很多人批判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点我感觉这是郭老师给我一个启发。那么郭老师他的演讲的第二部分呢，主要的是说这本书的一个沉浮，3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其实呢这个沉浮呢，无论是郭老师概括的30年代是媒体的介入，30年代是媒体的介入也好，到了80年代是学术的介入也好，那么我个人感觉呢，他对汤因比而言呢，他其实呢，或者是我们学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要么是一个问题意识， 还有一个学术意识，这是两种冲突的。那么在这里，我在听郭老师讲座当中呢，我想到一个公案，就是1872年，尼采写了一本书《尼采的诞生》，悲剧的诞生。尼采本来是一个古典学家，但是他出手写了本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一出来就被当时所有的古典学家批判，顶头第一个批判他的就是维拉莫维茨，就是门生，写罗马史的门生，他的女婿。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尼采这个人赶入古典学界，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了，你不是一个古典学家，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你最多是一个哲学家。所以这两个阵营分派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历史证明恰恰是尼采这派后来占了上风，解释派占了上风，考据派恰恰没有占上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郭老师所说的这个问题，唐永平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在于他的入世和解释，而不在于他的考证。所以这是郭的另一点启发吧。谢谢。
啊，刚才两位学者从两个角度说了，就是陈恒院长呢已经说到了他的情怀。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其实是还要阅读。那么所以说，刚才郭老师演讲当中呢已经提到，就说对这个就是汤因比的这个界定，也界定了就是这个很多历史学家他的作用。您说了一句话，说各领风骚，对吧？就是说，所以从兰克时代，然后我们到了后这个到了20世纪的现代的这个史学时，这个就是各种流派也很多。所以我们想看看他的，既然就是刚才其实郭老师给我们界定了很多这个专业学者的评价和媒体的评价，那么我们今天还要读。刚才郭老师呢也已经讲了他的价值，一个双栖的超越的。刚才两位学者也讲了，那我们具体谈一谈，就介入深入下去啊。我再请两位来给我们抛砖引玉吧。
也粗浅的体会啊，其实呢，阅读呢，离不开这个我们的人的一个生命了。其实你要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个身体生命体来考验也是的。阅读呢，无论你是哪一种模式，从最早的两河流域的泥板文书，到今天呢我们的各种的新媒体，在未来的发展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无论如何，阅读这两个字是个关键词。那么但是在阅读的价值，或者每一个作者他内心所表现的一种理想和价值，这是我们要警惕的。那么在想看我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要讲两个概念，可能大家要熟悉的或者要辨析的，一个是世界文明，一个是世界文明史，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世界文明呢，可以讲它是一个本体，确实是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想再现它还原它，那是你的理想，谁也做不到，它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但世界文明史这里面就穿插着像我们郭老师所说的各种的想象，那么这种想象背后的支撑就是你的国力、你的实力、你的资本，你有多大的资本就可以你把你的文明史写成什么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人看西方文明史，你所想象的西方文明史，它的对象和空间、时间的构成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包括欧洲，也会包括北美，也会包括澳大利亚，甚至包括日本，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呢，尤其是在19世纪，你问一个美国人的时候，19世纪晚期，他们眼中的西方文明史是绝对不包括北美的，在他们眼中就是欧洲，就是基督教的天下，这是他们眼中的一种文明史。那么如果你要问问欧洲人的眼中的文明史，他认为是欧洲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那么我就举这个三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文明史，它的对象、内容、时间和空间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一点恰恰是汤因比所批判的，他希望站在月球上来看，这样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但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我们郭老师所说的一种想象。那么这种想象就要通过一种价值来实现。那么这个世界文明史或者历史研究在欧洲的他撰写也有很长的传统，但是真正的进入大学和教堂课堂其实在19世纪晚期。在美国，西方文明史第一次进入美国人大学教堂的时候是在一战前后，那个时候美国人要告诉你们要参加一战，是为整个西欧的民族来 战斗，因为你们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的后裔，你们是什么什么民族的后裔，他要输送这种理念啊。这个时候美国人呢又想把北美的历史写入世界史，所以他不断地推销这种概念，不断推销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说他背后想推销的一种文明的价值观，它是跟国家的观念和国家的资本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话又说回来，大家对很多现在的意识形态很敏感，其实你深入的想一想，如果给你放在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你也会想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我们在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要加以警惕或者加以思考的。我就举这个例子，谢谢。
原因，那么再加上因为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在最近两个星期把汤因比的这些著作，就是经过八十年代也念过一些，那么我最近又把他的几本书重新读了一下。因为你做思想史研究，你离不开一个文本。那么我读了这个汤因比的一些著作之后，我自己的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说，汤因比的著作的它的最大的价值，刚其实顾老师已经讲了，他给了我们一个全球性的价值。他不是说，他尽管说用文明为单位，但不是说推崇哪一种文明，他把所有的文明类型都看着是平等的价值。那么我由此呢就想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汤因比为什么要选用文明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研究单位，而不是选用国家。即使汤因比在他书里边明确的反复的讲这个问题，那也就大家知道民族国家是我们近代以来的产物。那特别是我们说法国大革命诞生了民族主义，那么后面产生了民族国家，我们今天近代以来我们所有所形成的关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识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构建起来的。那么因此汤因比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要以国家为单位，不要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那我要实现一种超越。那这样超越的话，实际上就是他把这种超越的历史写作的单位就变成了一个文明。那么在这文明基础上，它就可以实现一种超越。那么举个例子，在汤因比的书里边有很多，例如他说我们不要提倡民族主义，而我们要有一个世界主义的情怀。那也就是把各个民族把各个文明单位都看成是平等的，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只不过是他在挑战应战当中，可能有些民族有些文明衰落了，有些文明停滞了，而有些文明可能继续前行。所以呢，这样的话就等于我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之后，我们整个的世界观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能在一个新的维度上重新思考我们世界的未来，以及我们每个民族每个文明体自身的命运。这是我想第一个方面。例如第二个，他在讨论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他说我们必须要超越，我们既需要超越欧洲的个人主义，又需要超越苏联为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传统，那我们要实现一种超越。第三个，还有一种超越，就是说当面临着技术主义，特别是原子化冷战时期的原子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我们就原子弹爆炸，我们可能都粉身碎骨，我们的生命都不存在。所以说技术主义包括的这样带来的这样一个对我们生命威胁，那我们必须要用生态主义来平衡或者来超越它。那也就是说，所以汤因比刚才郭老师也说，汤因比最后写了一本书《人类大地的母亲》，说我们不能再犯弑母罪。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历史上我们有弑父，我们把父亲杀死了，那么现在就是说人类作为我们大地的母亲，我们不能犯弑母的罪。那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生存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家园彻底毁坏掉，那我们每个个体本身也就不会存在。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汤因比关心的不仅是一个文明的单位，他从文明单位出发推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个存在都是有价值的。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汤因比的书他的确是给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启发。那么另外呢，就讲到历史编篡的问题，这是陈恒老师刚才也说到。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来写一个民族文明的历史，那可能每个思想家都不一样。十九世纪思想家他说你们都是这个欧洲文明以外的文明，都是野蛮的。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你会发现汤因比改变了这样一个以十九世纪的两分法，就文明跟野蛮的两分法来去编篡一个历史，或者说建构我们的思想谱系或建构我们的知识体系。它超越了这样一种两分法，而是说每一个文明，你没有什么野蛮的文明，也没有所谓的文明的文明，那它都是应该是价值一样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说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它给我们的是两个 纬度的一个新意，就是新的理解。那也特别是在一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怎么跳出我们具有固有的那样一个意识形态，那样一个主流价值观对我们的一个束缚，那么编写出具有我们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不是关心抽象的人类整个的命运，而是说是关乎到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存在的那样一种命运。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历史学家他的重中之重，或者他历史编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而这一点汤因比实现了。那由此也是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汤因比的所有著作，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历史写作的榜样，或者说汤因比应该成为我们敬仰的、崇拜的、崇敬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
比他这个视野开阔，就是其实他不仅超越了东西方，就是不再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其实还超越了他的时代。我记得您跟我提起过，有他曾经谈到过我们的中国，因为本来在21个文明里面就有中国这样一个单位，对不对？所以他但是在后面一本书里又特地提到了这个中国，他对中国有个预见，能跟我们再分享。
是的，我今天还特地把这个书带过来，在《变革与习俗》这个书当中，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看历史研究，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好好的去看。另外还有一本《文明经受考验》，这两本书我觉得基本上就能体现汤因比在他整个历史研究当中所表达的基本的思想。在这个书里面，汤因比明确的说，大家知道汤因比在他整个的思想成型是在一个冷战的时代。大家知道冷战的时代就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这样的两极，那么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存在于这样的一种斗争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分裂的状态。所以汤因比就提出另外两个关键词，我认为啊，汤因比有另外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和平，第二是统一。那么这个统一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汤因比处在他自己的欧洲文明的这样一个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当中，但他自己对这个文化反倒没有太大的信心。他自己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欧洲矮化了，那也就是按我们今天讲欧洲没有这么大的自信心，欧洲被矮化了，不是欧洲被矮化了，而是欧洲的确是矮化了，也就是他没有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因此汤因比就把在整个现存的五种文明当中，刚才郭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仅存的五大类的文明当中，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然后伊斯兰教文明，然后还有远东文明，就包括中国，包括中国。那么因此汤因比把视线在全球的文明当中一找，发现哎，中国可能会承担起未来统一世界的力量。所以汤因比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这个世界性的国家，他说中国应该成为更重要的力量。但是大家应该注意，我可能在这边要讲，汤因比所设想的中国，它不是仅仅我们理解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这样一种中国，而是说你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普世性跟特殊性基础之相结合的一种中国的力量。那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呢，我建议大家，你们不要一讲起中国就按照我们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存在的延续的那样一个特殊性来去讨论中国，你必须是在一个所有的文明的状态当中抽取出我们讲文明的普世性那个价值来去讨论中国，来去把中国要跟这个结合起来，理解中国未来能够在全球治理，按我们今天通俗的说法或者叫时髦的说法，就是在全球治理当中我们能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或者引领整个的文明走向一个世界的大同，或者说走向一个全球更好的治理，这叫做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汤因比在这个书里面给我们的一种说对中国的一种期待。但是我还是说，汤因比对中国的期待可能跟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对中国的期待可能不一样，可能也许跟我们习近平对中国梦的中国期待也会可能有点不一样。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回到文本本身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汤因比在今天的价值来说，他的这种模式在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得到他非常开放的，然后我们今天还可能读到很多的生动的例子得到印证，或者说我们有个理论上的这个
我从宏图教授的说，我很认同宏图教授刚才说对那个汤因比的，比方后来到后期60、70年代以后的那个思想的解释，比方说也刚才你也提到了，比方希望有一个世界政府，就是汤因比有很我觉得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智者嘛，所以他的预见性吧都还 比较就说还不是那个纯粹的空想。你常常看，因为我们是现在这个他去世之后，他七十年代去世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和他的预见是有契合的之处的。比方说这个世界政府，因为你现在全球化，这是其实是在汤因比的那个他的思想当中是提到这样问题，距离缩短，因为你这个交通的便利，然后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大家都像一个村子一样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非得有一个，因为你密切的接触，互相之间要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你非得有一个政府不可，就是说世界性的政府得有世界警察。就前两天恰好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一个八个古老文明的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遇到的挑战这样一个会议，挑战这个词也显然是从汤因比这里出来的，就是那中国是这个会议的倡导方、主持方，而且是泰和宣言的起草者，已经带有引领的意思了。就是现在可是在讨论遇到的挑战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无能为力。比方说塔利班把巴米扬大佛炸掉了，这个伊斯兰国把那个亚速的那个雕像，那么多文物都拿这个锤子砸，拿这个电钻，然后用炸药把古罗马的遗址全都给炸成毁灭性的那种破坏，大家都痛心疾首，但是毫无办法。为什么毫无办法呢？你文物工作者没有执法的权利，联合国也没有执法的权利，你缺少这样一个世界政府。所以比方说我们谈到的这个世界的治理，汤因比所预言所期待的，比方说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那可能这就是一个面临的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你必须得有一个世界政府，有这个执法权利，但是现在还条件大概还不成熟，因为就是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意识形态冲突也是文明的冲突，然后这都和汤因比的他的那个基本的思想有关系。总之就是汤因比我觉得他是一个正像其他的思想家一样，他是一个思想的宝库，我们可以从那里找出许多的他的那个，比方拿出一件武器来啊，可以瞄准了打这个问题，拿出一件来打那个问题，都可以。这是那个大思想家们的，他给你，他不一定解释得很准确，他的设计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不一定很准确，但是他给你提供了，给我们现在的人跟将来人提供了一个如何看待同类问题的那种一个角度，一种解决的办法，解决的方式。他的最好的我觉得思想就是我们和古代是同样的人，而且处在同一个时期。我就想其实这个隐含的就是古代人的取得的成功、获得的教训，就是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同样都是我们的经验。然后在现当代和未来都不断的重复，就是以不同的形式是重复，但内容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阶段上的人。这个阶段人是指什么人呢？我一直这样认为，就是我们都是智人，就是从生物学的分类上我们是一个人种，这个人种是智人，智人就是现代人，不过十万年。所以你看那个四五千年的人，他们的聪明的程度、他们的智力一点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随便找一个那个时候的思想家，他们的很大程度还超过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是同样的，大家都是同一个时代，具有同样的智力，追求的 目标其实也是一致的，你根本归根结底是一致的。我觉得汤因比的这样的一个开阔的思想，那对我们比方认识今天的各种问题吧，都有一定的意义吧，都有至少参考的价值。
同意郭老师的一点，就是说汤因比在这个书啊，我特意再次提到这个书，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讲人性，他是以这个出发。所以郭老师刚才讲，我们都处在同一个智人阶段。那实际上假如说我们在从文明的单位的出发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都是同一种，我们的人性是相通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在它独特的某种跟自然的环境的相处，跟我们自身的成长当中，可能我们形成了某种的趣味，某种的偏好，但其实我们人类的人性是相通的。我们跟欧洲人对善恶的选择其实是一致的，这是汤因比说我们的人性有几种，另外一种善恶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个还有一种选择性，就是说我们的反思性这样的一种能力也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那我们甚至遇到了灾难，但我们具有一种反思性，我们可以重新从这灾难当中走出来。你举欧洲就可以理解，汤因比为什么对欧洲当时没有什么信心，就因为欧洲你看这样一个基督教文明，就像刚才陈恒老师说的，在十九世纪他把所有的其他国家其他地都看成野蛮的，他自己是文明的，这样一个基督教文明体当中，他自己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汤因比其实出生在一战前，经历了一战，也经历了二战。那你想想这是多么的一种灾难性的一种事件。那么你说东亚文明在秦统一以后，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说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来讲内部的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冲突，但基督教文明有。所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才会说我们人类有一种反思性，尽管我们遇到了这种灾难，我们也可能从这种反思性当中走出来，那么我们重新选择，那么因此重新选择一个联合国，重新选择一个欧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欧盟。尽管我们今天欧盟遇到了危机，但是也是人的一种重新的选择。那因此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很多基于我们的人性创造的历史，又在这个创造的历史当中又怎么说呢，限制了我们的选择，甚至但是呢又会激发起我们重新反思，又会激发起我们做更多的选择。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历史的不断的在这种演进当中成长，人也得到成长，我是这么一个体会。
汤因比他这个气魄在于就是把这个历史的我们平时是历史性的和共识性的它放在一起，所以他对这个文明的解读，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您是不是我这理解也跟您说的，我们智人就是你有一个智人的这个思维方式的话，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它会不会超越性的想到，那你看看这个文明的时候，那你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命题，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很多答案。这方面就是陈恒院长您再做一点阐释吧。
是，其实今天呢有两句话在想，我在想一个，他刚才他演讲的最后一点，一个是意志的阅读，另外呢他刚才哎呀这个大思想家思想当中有很多的兵器，像个宝库一样，你遇到问题啊总可以找到很粗糙的一个兵器来做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画的主题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汤因比，那么如果我们转化一个化学系统呢，可以理解为汤因比的遗产是什么，如果他没有遗产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阅读他了。所以结合刚才这两位老师呢，我个人感觉哈，他有三点，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可回避的。刚才有的部分他们已经提到，第一呢，汤因比他跳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他以文明的概念来解释人类发展的一个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啊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就是西方人认为你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要按照西方的这种模式，除此以外都是野蛮的，都是落后的，不合常理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类的共同体，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怎么可能？不可能。那么按照今天的发展，我倒希望没有鸦片战争，我们还处在农耕社会多好啊，我们现在压力太大了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对整个人类带来了很多的贡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这种话我说没用对吧，一定要汤因比这种人说才行。好多事情 李老师说也没有，一定要习主席说才有用。所以他通过这个大思想家来说这个话，他整个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他第一个遗产呢，就是真的是这样，他所谓的民主在这方面都是平等的，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样呢，就很多的问题就解释清楚了。另外一个就刚才我说的所谓的人类情怀，就和刚才大家说的全球治理、全球政府是有一样的。所以刚才郭老师也讲到历史上的一个共识性的问题，其实人类假如我们能活50亿年或者48亿年的话，你说我们人类的文明才有5000年，这5000年在几十亿年当中算什么？沧海一粟都算不到，什么也不算。把这个时间浓缩过以后，我们今天的人和3000年的中国人，我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或者说你站在喜马拉雅山看我们这些，看上海看北京都在一个点上，对吧？在我们现在高铁还要5个小时呢，你站在喜马拉雅山看都是一个点上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共识性就使得他在看一次大战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整个的人类情怀其实他看得太多了，就不想看到这种森林遭到屠杀，他就是有一个大同的社会、理想的社会，他有一个人类的情怀寄托在这里，这是他在所有的著述中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否则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写这些书。我感觉这种情怀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者阅读过程中呢你会感觉确实是个大思想家。另外一点，第三点，我感觉他有很重要的一个遗产呢，就是他有一种对知识的一种浮士德式的一种苛求或者愿望。当然了，浮士德肯定是个悲剧人物，但是他有这种雄心和野心存在。我们人类不管是谁，是一个个体，这个个体不管你智商怎么样，你或者是一个社会群体，其实他对知识的追求和渴望都是压制不住的，否则人类不可能这么快速的发展。而你通过汤因比的著述和他的眼光来看啊，这一点呢恰恰体现在他的所有的著述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因为有了这么多遗产，我们才去阅读它、去思考它，并不是在于他提出了很多的理论是不是很完美了、很完善了，我认为这都是其次，关键他把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那么我阅读这几本书呢，我至少我这3点感受可能跟刚才一些话题有关。谢谢大家。
其实我还想再接着补充2点，或者讲2点我的看法。第一，汤因比就是说他以文明作为一个单位，他考虑到每个文明自身的一个历史进程，但是他在每个文明的共同体当中，每个文明体的这个演进当中，他不是说去，不仅仅是去思考每个文明体自身，他对这个每个人对这个文明体的一种认同，那更多的是反映说，就是人类的共有的命运的后面到底它的一个有一个共有的基础是什么。那么从汤因比那个地方我自己读下来，就感觉到他是以每个个体的价值作为他的一个每个文明体，无论你是哪个文明体，作为一个共有的基础。也就是无论你是基督教文明，你还是远东文明，就是还是印度的这个佛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其实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个体性，就按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主义，这是我长期被我们批评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个人主义就是说我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的价值，那么同样我也尊重每个个人的他的一个个性的独特性，包括他的审美的独特性，包括他的趣味的独特性，包括他穿衣服的独特性。那么这些实际上恰恰这是汤因比在他历史研究当中给我们的建构起来的一个所谓世界大同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他跟池田大作有个对话，那么就是说他说中国可以承担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重任，世界统一的这种重任和和平的推进和统一的重任，池田大作也不同意，说你肯定高估了，为什么一个集权的国家是不可能承担起这个重任。为什么他批评苏联说苏联不行，那么东正教的文明不行，那实际上他就想改造，就觉得东正教的文明在当时的苏联，冷战阶段的苏联实际上是没有承担起，没有把人的个人的生命，没有把人的个性，没有把个人主义放置到一个价值的基础。这是我想这个表达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由此就是说人类文明在演进当中， 那么其实看起来好像很顺，其实人的命运的眼睛真的是不顺利。那汤因里这本书的标题就是变革与习俗，就是说你在不断的变化，但你遇到的挑战，重要的挑战其实不在于说是一个我们讲到的整个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那些对我们本身的挑战，实际上带来我们平时的那种风俗习惯。所以这本书的标题就是 Change and Habit，就是我的风俗习惯，我具有形成的那种固定的习惯，其实恰恰可能会阻碍我们的变革，恰恰会成为一个我们的蒙蔽着我们的一种选择，那么也让我们不能去思考，也让我们不能去选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汤因里说我们人类文明的命运的未来的前行可能跟我们的一种观念的变革以及对我们本身的习俗的改造或者改变应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中国可能更加困难，因为我们2000年的这种所谓的集权体制，这个集权不是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仅仅是政治体制上，还包括我们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看我们中国代沟是特别明显，上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的代沟特别明显，我这代人跟我孩子的后现代这一代人已经都很明显，有很多看不惯。所以我在座的我在此想呼吁在座的各位，你们应该更多的宽容，应该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习俗的改变上成为我们未来文明进步或者文明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是我想补充的两点。
我也想也补充一下，就是再说明一下几位先生啊，这个教授所谈到的这个汤因比的对西方中心论的那个那种否定，他否定是刚才陈教授谈到，就是他世界情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否定。他不止否定，他是极其反感的。他说西方人现在西方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当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们，他们认为应该有文明统一论，就是只有西方文明是这个未来人类文明唯一的方向，所以才有福山那样的大话叫历史的终结。我西方的这种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结了，10000年以后也是这个，也应该是这样。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在他的那个大地母亲等等吧，这些书当中都对这个这样一种西方的自我的这种中心的想法非常的反感。他就说这不过是西方人在最近200多年时间里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压倒，就是对于其他文明来说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暂时优势，他说是暂时优势的所造成的错觉。就是他这200年西方的优势太明显了，各方面都好像高地，于是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然后创造了一些政治的正确，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当然那里有普世的，但那里有它的普世价值里大部分都不是普世的，完全忽略了其他文明的具体的条件。所以当比方说我参加这个，上周我在参加古代世界文明遗产保护这个论坛的时候，我的发言就是这些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是他们建毁灭文物的这样的罪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这个阿富汗中近东各国之间内部的矛盾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外部的你西方的这个国家的那种干预，那现在这种乱象，而且伊斯兰国也不可能产生。因此比方我就对这个欧洲来的这些代表，我就建议你向你们的这个政府啊呼吁，少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你以为是最正确的， 其实你西方的你现在的基本的对其他文明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和十九世纪是一样的。在这个会下的时候，我和德国的一位代表，就是国际博协的前主席，在讨论，就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北京，我们正好参观端门，参观三大殿，我就说这个，你知道北京是被外国军队在近代占领了三次，一次英法联军，一次义和团，全乱，八国联军，八国联军的通帅就是德国人瓦德西，再有就是日本的七七事变之后。那你今天你干涉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你把整个中近东局势搅乱，打得一塌糊涂。你和十九世纪你们那个欧洲政府没什么区别，都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是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汤因比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你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做十七、十九世纪欧洲史的，而且做欧洲思想史的。肯定，所以呢，我可能就是要补充一点，也不是说要跟两位老师有什么辩论啊。那我还是认为呢，有一个普世价值，尽管他们在批评欧洲没有，也就是说，在欧洲的近代的思想史上，或者在欧洲的它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要推翻一个专制的体制，政治上，它要推翻一个专制体制，因此它必须要用自由、人权作为一个理论武器来打倒、推翻它的专制体制，把人解放出来。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后期还是一个封建贵族享有特权的等级制社会。那么为了推翻等级制社会，那么要让每个人都能机会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那么因此他就提出要平等。那么为了宗教，这个当时的宗教迫害那和宗教的不宽容，所以就提出宽容。那我们要宽容，像洛克、伏尔泰都提出宽容，而且后来就发展为博爱。所以自由、平等、博爱，这是西方我认为的符合人类的人性的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尽管它是欧洲人先提出来。所以在这边我想补充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政府的修辞跟思想家的表达跟那个思想本身，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有的时候这个思想本身是普世的，但是被政治家用于修辞的时候，它有一个内在的或者是有一个目的来使用，它未必就是，就像我们所说的，你使用这个武器本身，可能就会把你那个武器本身都摧毁了；你使用这个目的本身，就把原来它产生那个目的也一并全部摧毁，就或者是违背。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提醒这个在座的各位听众，不要受郭老师刚才那个片面理解。郭老师讲得非常好，但是呢，你们不要把他误导到说我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去了。所以呢，我还是从我的专业角度出发，那么做一点点修正。这个修正不是因为郭老师讲话说我对他的修正，而是说我怕你们在座的各位听众引起误解，说好郭老师都讲了，我们这个没有什么那个普世，都是一种修辞了。其实我意思是不要这么去思考，就是说这里有不同的层次，大家应该把它分清楚一点，是这样。
那个李老师的普世价值，我个人认为这个普世价值有特定的时空，有特定的条件的。我个人认为没有普世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记得丘吉尔讲过一句话，讲现在民主政府啊，绝对不是最好的一种政府，但是是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类的智慧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政府，大概是这个意思。原话我记不得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价值观念，它都是和特定的时代结合在一起的。在欧洲正确的东西，在中国必定正确。自由、民主、平等，它首先是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背后的支撑是欧洲列强的强大，逐渐把这个体系成为一个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你看多少思想家、理论家围绕这个六个字做了多好的文章，最后呢，它成为一个好像看似非常合理的一种普世的一个价值观。反观我们今天，我们的习主席也在提倡我们的话语体系，其实你内心要知道他的焦虑何在，就是这种话语体系，中国人 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提出一个像自由、民主、平等这种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至少在我们可预见的或者可看见的那几百年之内呢，它起这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作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寅比他对儒家文化他特别的强调，尤其刚才李老师提到的，你看，唐寅比与慈天大作对话，唐寅比论唐寅比，这里面都大量的关于儒家文明的论述，他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来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人特别欢迎唐寅比。如果他对儒家文明不这样强调的话，今天这场活动可能就没有了，对吧？肯定是没有了。你比如讲，我举一个古典家非常有名的汉密尔顿，他写了好多哈，这个人是一个绝对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那你要如果在主流媒体上去分析他，他肯定不可能去进入我这种话语体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李老师的看法有所保留。我不是讲没有普世价值，我认为普世价值它都受时空的限制。谢谢。
你知道启蒙时代是不提民主的，民主在启蒙时代一直到这个美国宪法制定，甚至到十九世纪的晚期、二十世纪初都很少提。为什么？都被民主、古代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吓怕了，认为是多数人的暴政。什么时候民主成了普世价值了？我也主要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这个解决了，最终解决了黑人的歧视的问题，就是他比较自信了，所以他开始提了。那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不是普世价值呢？我觉得从来不应该是普世价值，因为它背离历史实际。我们看所有今天这个讲平等的以认为实现了平等的国家，就以北欧四国，这是做得最好的。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最典型的，是吧？社会上也有不平等，